就知道说那个牧人心中的第一步已经达到了，他有几个计划，其中的第一步的计划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这只羊能躺卧在青草地上。但是我们刚才说过，羊的习性呢是很特别，神用羊来形容我们，圣灵用羊来形容我们，实在是非常恰当。我们知道一个羊啊，它在四种情况之下它不可能安息，你只要有这四种情形它绝对不能安息。那么圣灵就是用这种情形来形容，凭着我们自己和天然，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安息，我们不容易安息。那第一点，在什么情形底下他不能安息，就是什么时候他有恐惧的时候。羊的神经特别特别的脆弱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就是没有一种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，这是在所有动物里面羊是最特别的。因为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啊，所以他随时非常注意他整个周遭的环境，稍微有一点的动静呢他立刻就跑。因为羊没有别的本事啊，羊只有跑，只会跑，他只要一碰到难处的第一件事拔脚就跑，他别的不会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那个是个最好保护他自己的方法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所以他不问说这个动静是什么动静，他不管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一个兔子啊从那个草丛里面跑出来啊，他一听见那个声音啊，他也不分那个青红皂白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，他也不说我回过头去看看是个什么东西，没有的，他问也没有问题，这个拔脚就跑。而且不光拔脚就跑啊，他一只羊一直跑啊，另外其他羊就跟着就跑，那么跑来跑去啊，也不知道跑着为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跑，就是跟着就跑就是了。你知道这个实在是人的故事啊，这个曾经有过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这个理发理一半呢，这个忽然间他忘记一件事情，所以呢他就这个忽然间呢这个就跟理发师说，被拔就拔着脚就往这个门外跑。他这个一往门外跑啊，结果那个理发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啊，就拼命追这个因为他这个脸上还是很多的肥皂啊，就追他的时候他就跟着他跑。那跟着他跑以后啊，这个旁边呢在门口这个卖香蕉的一看这个两个人追啊，结果也跟着他跑。所以这个没有多久以后啊，这个满街上啊就是好几个人就跟着跑，那么连那个警察都以为出了什么事，交通警察都以为出了什么事情，也跟着跑。那个跑了没有多久以后啊，人就问他，你我们干什么这样跑啊，他说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看见那个人跑我就跟着他跑。所以你知道这就证明啊，人实在是没有安息，人脆弱到一个地步，就像羊一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都像羊走迷一样，人找不到自己的主人。今天人说到美国好，大家就削尖了头要去美国。今天人说应该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，大家想尽办法要把孩子送到去读书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，我们不知道。这就证明说，人的的确确像羊一样。那不止这样，羊啊，当它受惊的时候，它立刻在它的生理上有表现。比方说，一个母亲的羊，如果它怀胎的话，如果已经有了小羊，它只要一受惊吓，它立刻就掉胎盘，那孩子一定保不住的。那有一次，有一个晚上啊，一只豹就在那个羊的四周围这么绕场一周，就这么绕场一周啊。第二天呢，有九只母羊就是奄奄待毙，有九只母羊，那不光是孩子要掉，连他自己的命都没有。你说羊啊，就是这么脆弱，非常非常脆弱。所以，真正叫羊能得着安息，常常是因为牧人没有安息。牧人为着叫羊得安息。许多时候牧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拿着来福枪，是在那里睡觉，稍微有一点的动静，这个牧人就出现了。那么你知道等到羊一看见牧人的影子啊，他们立刻就平静下来，那个所有的惊慌都不见。那这个是羊能够得安息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主是用这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， 我们这个人天生下来，我们的神经就是脆弱的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呢？当我们一有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安息。我想我们不需要形容太多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经历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，你知道，冬也怕，吃也怕。你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你会担心这个，会担心那个。然后呢，又一个消息来，另外一个消息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到底什么是错的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我们长期的在一种恐惧的阴影底下。我们说不怕，我们其实里面是害怕的。所有说我不怕的人，他里面是害怕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人，应该不是个恐惧的。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读一下？提摩太后书一章，第7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。这个心原文应当放在灵，这个胆怯呢也可以说是恐惧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恐惧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一有恐惧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失去爱心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主是以什么姿态来出现的？他是我们的大能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我想人一生最大的恐惧是对死的恐惧。什么时候人真的不怕死了，他就没有恐惧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里面有，我最近看报纸，有的人呢很奇怪，他得了个病啊，其实他没有病，但他得的病叫做绿病症。绿病症就是他以为他自己有病，结果他去看一个医生，那么一定要医生讲真实的话，那么等到医生真的话讲，告诉他真实的话，告诉他说你没有病了，他就觉得这个医生靠不住，一定把骗我，就一直跑到另外一个医生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好多医院呢都看过了，好多医生都看过了，这个人呢就整天逛医院，他觉得啊逛逛医院这样就放心了。那么他总是以为说啊，如果他家人告诉他，他每次去检查什么的，问问家人说没有病，他总是怀疑他家人在骗他。那他总是要知道到底他得了什么病。所以有很多人进去呢没有病，很多进去呢根本就没有病，但东痛痛西痛痛啊，这个胃痛了就是这个胃这个什么病了，这个那里痛又是那里什么病了。很多时候进去呢不是真的是病，因着我们恐惧的缘故，那个恐惧所带给我们那个失去的安息，那才是对我们身体是个最大的造成。但是很稀奇的东西，这一篇诗篇我们都会背，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行。应该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所学到的功课，今天我们应该能派上用场，但是很稀奇，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像羊一样的渗进去。我们东也怕西也怕，我们东也恐慌西也恐慌。因此呢，今天我们几乎是寸步难行。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原因就是证明说我们当初的功课没有学过。如果我们基本的功课学会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没有恐惧，我们是踏实，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感谢主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死里复活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经过死，他结果你知道那个死就像蜜蜂一样，这个蜜蜂啊，结果就把那个最毒的刺啊，就刺在我们主的身上。但是你知道，等到蜜蜂真的刺了一个人以后，那个刺就掉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你知道那一次那个死啊，像个大蜜蜂一样，那个毒钩啊，刺在我们的主的身上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一切，结果现在呢，主把借着死而复活，把死的毒钩拿去了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流泪也不算痛。所以今天严格说来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怕死的，因为死的毒钩你在哪里？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恐惧，应该看见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， 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。所以我们能躺卧在青草地上是根据两点。第一是根据主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把死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死的毒钩已经不见了。第二乃是根据这位大死而复活的主给我们的同在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一经历他的同在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安静下来。所以我个人十分的相信，有的时候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不一定要吃安眠药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安息我们才吃安眠，我们觉得要借助医生来帮助我们。但如果在你睡觉以前你真是经历到主的同在，只要主的同在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得出安息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叫羊不能够得安息，原因就是恐惧。你知道全世界啊，可以说三分之一的羊毛是从澳洲来的。这个有一年呢，大概有一次，大概十一年当中，因为澳洲啊，不光有很多的羊，澳洲有很多的野狗，结果光在这个十一年之间，那个野狗啊，就咬死了60万只羊。那么结果那个十一年当中啊，就损失了$600万。所以为着要保护这些羊，那不光那这个还算是被咬死的，那因着这个野狗啊，在那里侵犯的时候，那个羊啊。一看见野狗在啊，那虽然没有被咬死，但是很多人因着恐惧，因着掉胎，因着那样死亡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所以你怎么能叫这么多的羊能够得到安息？你知道在澳洲有多少只羊？一共有17600只羊。那你现在如何能够叫这么多的羊能够得到安息，然后最后能够给澳洲带来带来这个丰富，就是能够带来财富？那这个呢，是这个牧羊的人需要做的一件事。结果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呢？很有趣的，你如果今天到澳洲去的话，这个澳洲的政府啊，做了一个栏杆，这个栏杆呢，就把所有的狗啊拦在外面，把所有的羊啊就拦在里面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狗啊就进不来了。那这个栏杆呢，大概有一个张英武那么高，大概有这个房顶那么高。那么不光这样啊，他们所有这个栏杆所有的桩啊都不是用木头做，都是用钢做。因为木头做的话，你不小心那个山一起火的话，那个木砖通通要烧掉，那这样野狗就进来。还有呢，这个底下地底下有6寸呢、啊、也是栏杆，因为他怕有的动物啊会去挖洞然后从底下进来，那这个栏这个羊呢也就失去安息。那结果呢，这个政府呢就花了许许多多的钱，就围了这么样的一个栏杆，而且呢每三十英里就一个大门。那这个大门呢，这个一定要关门的，这个到时一定要关门。如果要是谁负责关这个门呢，要是不关的话要罚$400。所以可以说每三十英里呢就有一道门。那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栏杆，最大最大的一个栏杆，来保护羊，叫羊免去恐惧的。那这个栏杆一共有多长呢？一共有6000英里那么长。你从纽约一直横跨，从东岸一直到西岸，然后从西岸再回东岸，那个距离呢，就是刚才6000英里所代表的。所以几乎把整个澳洲的三分之一大陆都围在里面。是把这个17600只羊都围在栏杆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了让这些羊能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看那些牧羊的人要花多少的功夫，要有多少的投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让我们能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历史上神有了一笔最大的投资，他把他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功的救赎。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免去所有的恐惧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为我们筑了宇宙最长最大的栏杆，叫我们在草场上没有恐惧。所以只有在没有恐惧的情形底下，羊能够安息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不是他自己所做的，乃是牧羊人必须为他做，是牧羊人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。 现在这些一万万七千六百只羊，他们只要进入政府为他们已经预备好的安息，所有的投资钱都花了，所有的工作都做了，他们只要进入那个工作带给他们的国享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不是我们做叫我们得到安息，没有一个人能安息，我们也是人，是血是肉做的，我们的神经就像羊的神经一样的脆弱，我们经得不起一点的事情，但是感谢主，谁能够叫我们安息？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羊在什么情形底下它不能安息？因为我们的羊啊是一个合群的动物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羊常常不是讲一只羊，乃是讲群羊，一群一群的羊。所以主说有一天呢，他要把两群合成一群，那几个外邦人和基督和犹太人合成一群说。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为什么用羊来代表基督徒呢？因为是用群一群一群的羊来代表教会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这忠心小群，那个小群呢，不是指着基督徒里面一般的人说的，乃是指基督徒整个神的教会来说。因为整个神的教会，就着人口来说，就着统计来说，在所有的世界的人口里面，比例是很小很小，所以叫做小群。那因着羊是个合群的动物，那在这羊里面，有的大一点，有的小一点，有的肥一点，有的瘦一点。那因着有肥有瘦有大有小的缘故，有的人强一点，有的羊弱一点。那因为他们都在一个草场上，他们都享受一块的草场，那为着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粮食最好的草呢，结果常常啊，那个大的羊肥的羊呢，就用他的肩膀啊，就把那个小的羊就顶着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在这个一群的羊里面，自自然然呢就产生了个领袖。那个领袖什么呢？那个领袖常常是这些羊里面最强最强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啊，结果他所得的那块地是最好的，别人都赶不上他，所以他吃的也多，长得也很肥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这些都是肥羊，还有其他都是瘦羊。那么许多时候，这个肥的羊当然没有难吃，肥的羊他真的把羊真的这个得着在草场上得草吃以后，他当然就得到安息。但是那些瘦的羊弱的羊呢，一受了这个羊群之间的摩擦，一受了这刺激以后呢，那这些羊呢就不吃东西，这些羊呢就没有安息。只要一受一点的摩擦，只要他们在羊和羊之间一些的不愉快，他一觉得受委屈了，结果这个羊就没有安息。那亲爱的弟兄们，你看见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图画。因为基督徒乃是合群的一般人，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，所以神是把我们放在一群羊的中间。在一群羊的中间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件事是免不了的，你迟早有一天，虽然弟兄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日常迁就以后呢，那个摩擦就慢慢就来了。那许多时候我们摩擦来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失去了爱心。很多弟兄姊妹慢慢就不来聚会了，他不来聚会的原因，因为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他，那么他会说，这个小弟兄得罪我不要紧，但大弟兄得罪我，那个大弟兄我坐在这里，结果那个弟兄一定要叫我坐在那里，那么我觉得要这样做，他一定要叫我那样做，那他就我能来聚会已经很不错了，那么这个弟兄还指挥我坐那里坐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受伤了，因为受伤的缘故呢，我们就失去安息。那失去安息，人的本性就是很会罢工的，所以基督徒呢不大好意思讲罢工啊，他就慢慢就不来聚会了，或者呢他休息几次请假几次，那么过了几天良心不平安了呢，又是来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我们有没有安息？特别在教会里面，特别同在一个草场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是把一片草场赐给我们，不是赐给一只羊，赐给好许多羊。但是呢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因着的摩擦，因着我们有一些不愉快，结果呢我们也不能够安息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弟兄们和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 不小心彼此有了摩擦，就在摩擦的时候叫我们失去爱心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羊啊跟羊之间有摩擦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他们的摩擦就没有了呢？那就是等到以牧羊人呢、啊、一进到羊圈里面的时候，很奇怪，所有的羊的眼睛啊都注意他们的牧人，却忘记了他和其他羊中间的摩擦。所以这就提醒我们，今天神的儿女中间，如果盼望能减少因着磨砂而带来的刺激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主自己的同在。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主的同在，我们立刻就失去安息。你就看，你就常常计算我们弟兄所带给我们的难处。所以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蒙恩典，乃是在于那里有没有主的同在。如果没有主的同在，大家就相遥相投；如果有主的同在，弟兄姊妹眼睛都注意在主的身上，不是说他没有受了欺负，但是他能够学习赦免，也能学习忘记；他不是说他没有吃亏，但是感谢主他能把难处带到主面前。这样人的眼睛都注意我们的主，或者是注意我们弟兄里面的基督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看见这个主的同在在哪里，我们的安息也就在哪里。所以主是这样的把我们带到安息的地步。那第三，羊不能够得安息还有一个原因，特别到夏天的时候，那因为天气很闷很热，所以很多很多的苍蝇和很多很多的寄生虫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。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为了要除去寄生虫或者这种的侵的这种的搅扰啊，最好的牧场呢是在天气干燥的地方。但是天气干燥的地方呢是很不容易有嫩绿的草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面呢你又不要有寄生虫的搅扰或者昆虫或者苍蝇的搅扰，但是另一面呢你又必须要维持一块草地是清润的。但是在一个干旱的一个天气，在一个干旱的一个季节里面，你怎么样能够得着一片草场呢？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牧人为何要叫羊能够得到安息，他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。那羊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有特别是有一些苍蝇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羊的鼻子啊特别有兴趣，对羊别的地方他都没有什么兴趣。那么所以有一些苍蝇和寄生虫啊，它就是围绕着这个羊的鼻子转。那么转了以后，它一有机会以后啊，它们就在羊的鼻子里面就产卵。一产卵以后没有多久啊，那个幼虫啊就跑出来，这个幼虫跑出来，它在鼻子里面转来转去啊，那这个结果就很等于啊，在我们神经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搅动一样。结果那个羊啊，有的就慢慢就发疯了，有的时候一定要跑到草丛、跑到灌木里面呢、啊，就用它的鼻子啊去磨那个灌木，就是希望能把叫它里面的虫啊能够跑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要叫羊要有得着安息啊，你一定要为它解决这些问题才可。特别到了夏天，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多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为了要叫羊得安息呢，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到底牧羊人在这个羊的身上怎么做，能够叫它得到安息。那这个牧羊人一定要在这个羊身上做，叫它免去这些蚊子或者苍蝇或者这些寄生虫的搅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除了恐惧，除了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摩擦叫我们失去安息之外，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像蚊子一样，就像苍蝇一样，许多时候也像什么呢？也像寄生虫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拿什么来形容我们的肉体？我们的肉体实在是寄生虫啊。许多时候它在我们最敏感的部分，许多时候叫我们失去我们的人权，许多时候叫我们没有爱心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仍旧爱世界，仍旧爱罪恶，仍旧爱肉体，仍旧活在肉体里面，因此呢，当他一在这些肉体的搅扰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人没有爱心。所以圣经说恶人没有平安，因为这个人犯罪作恶，这个人他在这个罪恶的困扰里面，就像受这些苍蝇困扰一样，他不可能有安息。所以主耶稣才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让你们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这是第三点， 只要有这些的刺激，有昆虫或者寄生虫的刺激，羊也是不能够得转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在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也是如此。什么时候我们一跟随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顺着肉体来了，结果我们发作了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爱心。那末了一点，就是什么时候羊是空着肚子的，羊不能得转世。那这是我刚才所说的，羊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安息，它必须要不是空着肚子，它里面必须满足才可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牧人呢要做什么事呢？牧人一定要为他预备一个青草的地场，不光是草场，而且是青草场。当大卫写这个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因为你知道大卫是在伯利恒附近放羊的。那伯利恒我去过，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地有一个下午就到了伯利恒。那很多人到了伯利恒喜欢去看那个马槽所在的地方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去看波阿斯的那块田。你知道波阿斯那块田就在伯利恒这个山下。那你到了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看见一幅景色很有趣的，你能够看见在一个世界里面同时两个颜色，你往一边看是绿的，往另外看一边是看是黄的。那黄是什么意思呢？黄就是沙漠的意思。这个在中东呢，特别在犹太地，就是这么个稀奇的地方。它能够一个脚啊，同时踩在绿洲上，同时可以踩在沙漠上，这是这样一个地方。而这个牧羊人呢，守卫大卫，他如果要放羊，要叫羊能够这个长大，他如果你要做好牧人、大牧人的话，那在伯利恒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伯利恒是很干旱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就一面来说是有它的好处，可以除去很多的寄生虫，叫羊容易生长。但同时呢，在伯利恒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因为干旱的原因，你很不容易培植出一块的草场是绿的。所以为着要预备一块草场是绿的，这个牧羊人就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。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就需要有很多的投资，要叫在这一块干旱的地方能够长出一块地来，那块地是青草的地上，然后叫羊在那里能够吃个满足。当他真的在那里得着完全的满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能安静下来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那个羊啊，四个脚在那里跑来跑去，或者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有人证明说它里面是饿的，这块草场不能叫它得到满足，它要跑到另外一个草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不仅明明说出我们今天的光景，今天我们里面是饥渴的，我们得不着安息，我们能不能说今天我们是躺卧在青草地上？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所以能够躺卧，乃是因为牧人已经为我们做工了。那做的结果叫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所以主必须要为我们预备一片草场才可以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当然我们一得救之后，基督就是我们的草场，因为这个草场乃是迦南美地的草场。那你记不记得迦南地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迦南地就是指的牛奶与蜜之地。那我们曾经说过，牛奶与蜜那个预表的意思我们都清楚，奶是指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指植物的精华，所以加在一起呢，迦南地乃是充满生命精华的地方，这个我们都懂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牛奶与蜜这件事情上，本身就非常符合今天科学所发现的。